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VOA 卫视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不到一个月后开始了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这是自2005年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到访英国。为了迎接习近平的来访，卡梅伦政府以及英国王室铺出了最红的红地毯，竭尽所能给予他最高的礼遇。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接待习近平？中国又会从英国那里得到什么？中英刻意打造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面临哪些挑战？它会对美英之间的传统特殊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今天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士秦伟平先生，一位是澳门大学客座教授、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部长张刚先生，张先生在澳门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还有一位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金莲女士，何女士是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欢迎各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秦伟平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次访问英国期间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待遇哈，我们看到这个下塔白金汉宫、21响这个皇家礼炮哈，乘坐皇家马车，三代的英国王室的成员出席这个国宴，同时还特别受邀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那么您认为英国为什么要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
啊，大家好，正如中外媒体在关注的这样子，他们英中两国目前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全球全面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英国呢希望通过修复或者说建设跟中国更好的关系来谋取它的一个经济利益，同时还有一个它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提升，在他们看来。
好，谢谢。何金莲女士，您的解析是什么？
核心考虑应该还是经济利益，因为英国呢，从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吧，遭遇到很大的经济困难，很多企业破产，包括英国最前线的金融企业也有纷纷破产。在这个情况下呢，政府要增节开支，然后呢又遇到极大的福利压力和失业压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和中国呢加强经济合作。然后就是提升就业，减少这个福利方面的压力，应该说呢，这方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在去年吧，曾经那个失业率呢，从最高的8.几%降到了6.1%，那么今年呢略有回升，估计这一轮合同签过以后吧，就业压力又会减少。
好，就是刚才这个何先生谈到，就经济利益的考量是最大的一个因素。那在您看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访英期间呢，双方签署了高达400亿英镑的这个交易。在这些交易里面，您关注的最大的一个那些项目是什么？就是或者说最值得关注的项目，您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大家可能也谈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核电项目。中国呢，大概投资占了1/3的一个份额，主要是法国牵头的那个核电项目，还有一个就是高铁项目，这两个算是中国技术水准提高之后在国际上走出去的一个战略。如果英国这次跟中国签订协议，那这样代表着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的一次认可，对中国的国际空间的拓展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何金莲女士，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核电站吧是由这个法国牵头，新一代核电技术呢应该说是法国为主，我想大概就是中国呢在这方面主要是投资入股，技术方面应该还是可能以法国为主提供，这也就是英国方面为什么不担心的原因。
那在您看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的媒体还有其他一些分析人士都认为，就是中国跟英国签署这个核能交易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按道理呢确实应该这样考虑，因为这个核电吧关系到一国的能源供给，英国认为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很多方面都不透明，也不是特别遵守国际规则，所以一旦发生什么纠纷，中国呢以这个切断能源供应来要挟吧，我觉得他们就觉得有危险。但是呢他们可能又还考虑到中国毕竟在那个核电站只占了1/3股份，没有决定权， 所以呢他们可能西方呢又觉得这里上了一套保险，这方面的考量呢确实是特别复杂。但是英国看到的好处是，如果建立这个新一代清洁能源为主的这个核电站呢，那么英国就可以达到这个低碳经济水平。他那个德国呢，就是因为默克尔呢，做出了放弃核电站，要使用这个清洁能源，那么导致这个德国现在能源供给还有这个老百姓的用电电费猛涨，所以英国也是看到这个困境的啊。
那我们继续谈这个经济上，就是英国急于跟中国交好，在经济上可能带来一些好处。我们刚才谈了在基础设施方面，可能英国非常希望中国这个这些方面的投资。那么在金融业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伦敦其实是成为这个中国在海外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心的这么一个位置，也非常的就是关注。您怎么看？就是这个为什么中国会选择在伦敦，就是说建立这样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
大家知道啊，中国经济发达之后呢，它一直在推崇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口号喊了很多年，但是呢实际动作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很小。那这次跟英国建设这种全面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英国的反应是出乎观察者意料之外，它相当于把它的一个金融市场，伦敦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呢可以跟中国分享，然后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推动作用，包括大家看到一些货币的互换呢，包括其他一些结算方面呢，我觉得从客观来说呢，这次习近平访问英国呢对中国外交呢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对他未来的人民币走出去的这个战略呢是有一个推动作用。谢谢。
好，那么何清丽女士，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伦敦这个就是在金融中国和英国在金融业这方面的一些合作，对于英国的好处会有哪些？就是这些人民币，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人民币并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一种货币，为什么英国会如此重视在金融业方面跟中国这方面的合作？
金融业方面的合作应该说与其是出于这个英国的需要，还不是说是出自中国的需要。那么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第一步就是和31个国家呢签订了这个货币互换协议，英国呢大概排在这个前10位之内，就是大概最经过这一轮呢，应该是排到第4位或者第5位了，就是互换规模。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呢，英国有几个地位是特别优秀、特别优越的。第一个就是英国的金融经济吧，占这个英国的12%左右，占 GDP。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出口国，那个伦敦的期货交易所，全世界都在做，所以呢，借助于英国这个伦敦这个地方作为离岸中心，对中国来说特别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英国毕竟还是美国重要的盟国，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就是人民币呢要想加入这个货币一揽子计划啊，就是获得特别提款权呢，英国的支持也蛮重要。但是呢，英国的支持呢毕竟还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特别的投票权规定，就是重大事务呢要85%以上的票通过，一般事务呢是70%的票。这个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吧，也可能就属于这个85%的票数通过这个特别重大的事情。在这方面呢，就美国呢享有这个一票否决权，因为美国拥有17%的投票权，日本是6%，英国呢只有4%，所以呢，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列入这个一般通过的事件，那么英国呢就相当重要。
好，齐伟平先生，您觉得这个今后你觉得这种两国会在金融领域方面会采取哪些方面的合作呢？就是除了刚才何清莲女士提到这些领域以外，
他们在现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面，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会更多深入。正如何清莲女士刚才讲的呢，英国虽然保持一个很积极的姿态，但是呢，它产生的效果未必如愿。我觉得这次英国包括从皇室到政府。 对于习近平访美访英呢，这是给予一个很高的礼遇。我觉得他们是有个判断是可能是失误的。他们基于中国现在GDP 是全球第二，好像是一个土豪暴发户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实际甚至上忽略了他人权方面的关注这样子。这只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只是个表象，它更深的是中国的危机，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可能认为中国现在还是在一个高速持续增长的这样子，那中国可能未来几年那个金融啊经济啊这种大的危机全面爆发崩溃的时候，我觉得短期内英国它可能会收到很多利益，但是长期来说，或者这个长期也不是很长，大概5到10年，他们希望的黄金10年，我觉得可能会事与愿违。谢谢。
好，何庆林女士，我们知道就是让许多英国的传统盟友感到困惑的，就是这个英国这个所谓的对华的新政策出台的这个时机，就像刚才秦永平先生所提到，其实它正好赶在就是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一个非常这个就发展缓慢这么的一个时期哈，而且国内个经济的问题也非常的多。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实际上只有6.9%，而且很多分析师认为其实可能根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您觉得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出台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是因为他的判断失误了吗？
我觉得英国的判断呢，可能滞后于这个日本，也滞后于这个美国，但是呢，有一条黄金十年达不到。大概3-5年应该是有的。首先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基础设施呢，它确实是非常老化，需要投资，但是英国政府拿不出钱。中国政府呢，这时候正好是推广这个一带一路计划，这个什么基础设施啊，还有这个金融啊，各方面都是这个一带一路的那个重点。那么英国和中国这时候合作，他不把眼光放到5年以后，近期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能够支撑起这么多投资。所以呢，我觉得你要英国去考虑长期的，他可能也不会。首先这个首先的任期就没那么长。所以这个民主制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政治家只考虑本任期内的事情，以后的事情呢，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谈到这个问题，您认为就是像中英目前之间达成这么多商业的合同，到时候会得到落实吗？
这里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包括到美国访问、到英国访问，带来大笔的订单、很多投资，这样
是
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并不是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需要有外拓，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的不安全感，包括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导致这些国有资本私营资本也好，通过各种渠道因为对外投资是最有效的、最快速的一个资本外逃的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可能通过这些协议也好，可不光是英国、美国，我觉得未来可以看到在这3-5年内会有大量的资产在外逃。这样子我觉得特别是值得中国13亿公民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对外投资，那这些特别是包装以国有资本的形式外逃的这方，这是老百姓的钱，像西方民主国家它还有通过议会去审核去限制，那现在那可能习近平先生他只要出访大笔一挥，这些钱哗哗哗就可以出去。当然刚才何庆林女士讲的是很对的，钱到了哪个国家对哪个国家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说呢，对不对？他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如果
投资的一个机会啊，
是，但是他如果是正常的投资还好，因为如果政府主导的投资，如果是相当于是政策层面的话，我不是特别看好。这种大家知道中国国有企业运行的效率，这种监管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甚至在特别情况就是一种资本外逃。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谢谢。
好，澳门大学的这张刚先生，我们现在请您。那个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节目，刚才因为这个线路有些问题哈，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我们只看到就是说英国的媒体尤其是金融时报，就是说英国这次把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向习近平敞开了，我们可以看到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首相的这个官方的乡间别墅，还有威斯敏斯特宫，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核电站在内，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是向中国开放的。那么这一行为被其他西方国家视为是对中国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叩头。您觉得英国是在对中国叩头吗？
我想应该这样说吧。那个我们在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永远记住一条， 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永久敌人，没有永久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为什么英国采取如此隆重的这种欢迎仪式？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是英国有对它的经济需求，而对中国而言有它的战略需求。中英两国在这个需求方面都有着急迫的心态和满足的渴望，所以这种仪式的这种隆重呢，是真实的反映了英国的这种心态。那么和中国在这个时候两个渴求达到了高峰值，所以两国呢都开始声称这是黄金时代。至于是不是叩头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一种无奈的政治语言而已了。因为这个谁都知道，就是说他们这次之所以对中国采取这样的态度，除了刚才大家都讲到我听到了出于中国就英国的自身的利益之外，我觉得对英国来说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的话呢，他在多少年和美国这个独立区之后，大英帝国衰落了之后，多少年来第一次根据自身的需求、自身的利益争取和维护的一种权威的展示，他这次要。第二次呢，他是要在国际事务中摆脱跟美国跟班的形象，然后构建美英国独立外交政策的历史性的一个转折，他要做这个。第三个呢，他是要重建英国的大国地位、大国形象和大国话语的标志性的，这次他要搞一个界碑。同时的话呢，他不是乱七八糟或临时或者短促，我从来不认为英国是一个非常只看三五年，我并不认为，我觉得这是英国在国际关系中非常严肃的审时度势的想建立一种新的大国战略大国关系的战略举措。所以这次他们把这个黄金十年借习近平来，也是对这种大国关系的一种最终确定和十年的正式开启，这是我的认为。
嗯，好，何天女士，您想做一个回应吗？
我觉得张刚先生呢谈得过于乐观了。确实呢，这一次英国接待习近平的方式呢，有点像一个没落的西方贵族向东方的一个暴发户呢，主动张开怀抱啊，去拥抱的姿态，展现了这么一个姿态。但是你要说英国呢有多远的战略考虑，我真没觉得英国有这样的眼光。刚才张刚先生讲的那句话，其实就是英国这个十九世纪的首相巴麦尊的一句名言，叫做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点呢，就是理解巴麦尊之后英国在世界上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英国其实始终是这样，它跟这个美国呢，与其说是出于这个亲缘的考虑，文化亲缘的考虑，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那么就是至于这个英国自己呢怎么样看，其实这一次呢有一个研究员叫做尼布莱特，他自己呢说了一段话，他说英国的国力不足以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的影响世界，那么呢中国和美国都可以，所以英国必须谋求和这两个国家建立一种关系。这个关系的选择呢，是核心圈成员还是一种普通的商贸来往，它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呢，应该说现在英国呢是想选择趁这个中美关系恶化之际呢，想利用这一点呢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其实中国的经济吧，我们大家也知道目前呢是极端脆弱，从这个八月份以来那个外汇市场的那个剧烈波动，我们就看得出外汇资产流失是特别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一点上呢，所以我觉得英国没有傻到说把这个算盘打到十年以后，他要的是现银。这一次你看原来说的是贷300亿，因为接待高规格习近平一高兴就又多给了100亿， 这种随投机投资的随机性也真是太强了啊。
嗯，好，那张刚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次这个英国如此隆重的接待习近平，是因为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一个利益需求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那我想请您谈一下，那么对于中国来讲，英国对于中国的利益就是战略那个利益究竟在哪些方面呢？
英国对中国的这个，中国对这个英国的这个战略利益啊，应该说的话呢，在这个节点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搞了30年吧，搞了30年的经济改革。那么在这30年里头的话呢，中国的话呢，经济上呢确实出了应该说吧，已经长成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对吧？那么其实中国从90年代开始的话呢，中国遵照邓的这个韬光养晦了20多年，养精蓄锐，回避国际纷争，然后呢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利好条件，埋头发展经济，然后使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二。那么这个中国经济达到了世界第二之后，那么这种总量的上升，大国地位随之崛起，怎么可能不改变地区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格局呢？因此也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全球的现有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对习近平主政之后呢，中国抛弃了多年采取的韬光养晦的总政策，然后依托中国经济的巨大体能和以中国梦，现在讲的中国梦为前指，以这个民族复兴为大任，然后对周边采取了什么呢，作为主动的方针。在大国方面呢，也提出了新型关系的准则。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总是存在着对自身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发展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忧患意识，除去国内采取一系列的维稳等等一系列的相关措施之外，以外安内也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举措。所以中国在周边地区依托业已做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呢，极力在突破传统的环形锁链，那么来振奋什么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主义。那么在大国俱乐部里，更是要今天要提升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地位和话语权。那么如同7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采取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方针，打破了腹背受敌的困境，那么今天呢，和英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一种打破中美关系焦灼状态的重大战略举措。那么所以在中国这个经济持续下行，那么 TPP 又在整装待发，中美关系时起伏时伏的状态下，和英国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战略还是策略，都对中国来说机会弥足珍贵，破局恰逢其时。
嗯，好，谢谢张先生。秦伟斌，您的看法是，你觉得中英目前发展这样一个打造黄金时期，主要是为了针对这个中美目前这关系陷入一种焦灼状态吗？
对，大家知道我们之前中国在50-60年代提出一个感应超美这样一个战略，但是后来是一个笑话失败了。那现在大概一个多月前，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呢，自说自话，打造一个新型大国关系，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奥巴马先生这边的任何回应。
是。
那这样子，这次反而取了一个突破。那刚才张刚先生分析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双方都有这种需求。英国呢，在现在一个全球的政治影响力在急剧下滑，包括在欧洲，它已经是算不上第一，可能第二，现在位置都有点紧张。它需要寻求一个突破，不光是经济上的突破，还有政治上的突破。那这次可以说中国也应该说联英抗美，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潜台词。但事实上能不能成功，我们看到，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就是说，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10年，你是能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呢，还是说崩溃，或者说其他的情况，这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如果说中国经济能保持10年的平稳的话，我觉得中英两国可能黄金10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 可能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很难，
还是不太确定。
对，
那么何庆莲女士，我想请您分享，就是说中国从英国那里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呢？
中国从英国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就是双方的合作机会嘛。现在英国是这个中国在这个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呢也是这个投资第二大目标国，也是这个自己的外资在欧盟的第二来源国，这方面的地位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想在国际事务上呢得到英国的一些支持，这一点呢应该说可能能做到，但是呢在一些太对立的问题上，中国还是别想得到这个英国的支持，比如在这个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对待这个叙利亚的问题上，这点英国还是这个什么呢？西方俱乐部的成员，我觉得中国不要想得过高。另外呢，就是中国对自己的国力估计可能还没有这个张刚先生那么高。就在这个中国呢GDP 成为第二大国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中国的媒体宣传呢是境界不明，承认自己总量上达到，但是经济上有很多呢还处于不好的状态，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但这时候就谈人均了，也谈到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至于其他的呢，中国这个经济衰势吧，大家也都看到，我也写过六大陷阱，那六大陷阱呢确实都存在。国内的失业率呢现在是非常高，现在就是最近东莞的资金撤走5000家，然后呢有几百万人失业，这都是大家看得到的。所以中国所谓崛起，连中国的媒体都不用这个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个。中国呢希望和英国结成盟友，达到对美国的一些压力牵制，就是给美国施加压力，形成一些牵制。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想法也不要过高，当然美国会很不舒服，因为这个传统盟友在这个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美国要遏制中国，想制定国际规则，要主导这个国际规则的时候，想遏制中国一把，英国用这种姿态，当然中国是美国是特别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也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
好，我们待会儿在第二部分呢，可能会着重探讨一下这个中英之间建立这种所谓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对美英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不过我想还想接着请教这个张刚先生，就是我们看到《金融时报》发表的社评，就是他一方面认为就是说英国这么隆重的接待习近平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也认为就是说英国是在冒着风险来追求这个英中关系的这个黄金十年。您认为这个英国这样做如果是有风险的话，是这些风险会在哪些地方呢？
那个《金融时报》讲的风险啊，其实我们的理解的话，说到底不过就是第一，助长了中国这个集权专制的势力对世界秩序呢构成了威胁，也就是说一直讲的中国威胁论。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西方阵营传统的一致造成一些难以复原的裂痕。那么这种观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很大的市场流行面，究其原因我认为不过是几十年冷战思维的延续。所以今天的中国你不管怎么评价，那么相较于毛时代，中国毕竟有所不同了，尤其在改革开放、全球一体化、互联网、信息时代，都在不以任何人包括领导人的意志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所以中国经过上百年的有着上百年的屈辱史，中国人现在提出要找什么中国梦，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但是的话呢，中国被封闭的太久了，中国也被欺负的太多了，所以今天中国突然在亚太地区要发声了，在世界舞台要发声了，无论是对亚太各国还对世界各国，确实有一个什么呢，互相适应的过程。其实真正的风险应该是哪儿？真正的风险应该是中国政局的动荡和经济动荡是否会产生。那么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与破坏是否会出现？ 对国际公平贸易系统和世界金融秩序的挑战和破坏是否会出现。所以的话呢，应该是不是还要继续以冷战的思维看待今天的时代。所以说，如果说中英黄金时代像就是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我刚才讲的这些挑战就是风险。
嗯，好，齐友平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的媒体还有这个反对党的议员还有包括西方的一些媒体，其实对这个卡梅伦政府这样的对这样的拥抱中国实际上是有相当多的批评。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卡梅伦首相呢，在跟这个习近平举行那个新闻发布会之后，他也谈到哈，他认为就是跟中国进行开诚布公的这个讲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会拒绝这样的一个说法，即你要么与中国就钢铁或者甚至人权交换看法，要么就打造一层有利于商业投资和增长的这个强大关系，就是你可以两件事都做，你必须两件事都做。我们在经济、贸易、商业和其他方面的伙伴关系越强有力，那我们的关系就越强大，能够就其他问题展开必要和坦率的一个讨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对英国的政府的这种做法的批评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包括英国国内的民众，包括国际媒体对英国的这种批评呢，我认为是质疑是合理的。为什么卡梅伦先生刚才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当中国2001年加入 WTO 的时候，那美国呢当时同意的时候，国会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呢，它可以改变它中国的人权状况，政治制度慢慢去改革，朝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年下来，除了中国经济迅猛的提升，然后达到 GDP 全球第二的时候，它其他的像人权方面呢，像其他社会各方面进步非常之小，当然也有进步我们得承认，但是与国际社会的期许是相背离的，对不对？包括最近两件事，一件是中国牵头做的一个亚洲投资建设银行基础设施银行亚投行，
亚投行。
那英国呢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第一个表态加入，把它这种极限的心态暴露无遗，对不对？那同时上个月应该是这个月初TTP 的协议呢正式签订12国，对不对？这样子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中国它的国力强大之后，我们其实欢迎中国崛起，但是是以怎样的一种姿势去崛起，对社会的世界的贡献和文明有多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整个国际大国关系里面或者国际博弈里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他们通过 TPP 这样一个协议出台之后呢，我觉得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冲击，也是一种制约吧，对不对？那现在来说，中国你要么你去加入这种文明体系，比如说你的劳工的条款的承诺改善，包括其他的一些环境保护，对不对？包括其他一些自由贸易这样子，你如果在这方面都做一些改变，那重新融入一个全球的一个文明体系，那这样子说大家都好，我们其实欢迎中国崛起。但是目前来说中国没有做这些事情，加上这次如果访英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所谓的黄金十年，它可能对西方文明国家是一种分化，那这样子的话未来格局可能会很微妙。如果经济政治出现动荡的时候很难讲，如果英国和中国真的是深度捆绑在一起的话，那整个文明阵营有可能会撕裂，大家为了利益这样子，我觉得可能会引起其他的政局的变化，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值得大家关注。谢谢。
好，何其莲女士，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工党后座议员保罗·弗林，他就形容英国这些做法是一只摇尾乞怜的西班牙小猎犬。我想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有关这个英国政府就是为了经贸利益而不顾原则的这样一种批评？
这种批评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条，英国这样做也不是第一个国家。其实10多年前，那个美国允许这个中国就是极力主张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当时的证词和今天也差不多吗？当时的批评也比较多吗？不过当时是网络世界没那么发达，大家看不到而已。后来呢，中国呢稍微强大一点了，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就确定了联欧自美，然后说要形成多极世界。那个时候欧洲的法国、德国不是也热烈拥抱中国吗？几年的订单外交下去，发生了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欧洲地位衰落，中国就教训欧盟嘛。你们要清楚的，在这个欧盟呢，就是德国、法国当时跟他谈人权嘛，虽然那个人权呢也是装模作样的谈一下，但是呢，外交部就公开教训他们嘛。 欧洲的地位已经衰落，大不如前，你们要认清自己的地位，说自己说符合自己地位的话。所以我觉得呢，今天也不过是重复以前美国和欧盟走过的道路。我觉得抱着一种看世界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效益是一种递减的，就是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还确实是达到了十多年的黄金时期啊。在这个2010年以后才开始发生急剧的转变。那这个谁呢？欧盟跟这个中国的黄金时期不过就是5-6年而已。那么现在这个英国呢，也可能最多就3到5年。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嗯，好。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部分的讨论呢，我们将集中的讨论这个中英特殊关系对美英传统特殊关系以及这个世界格局可能造成的冲击。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那么对于英国倒向中国的做法呢，美国一些前高官公开的表达了忧虑。前段时间刚刚离职的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 Evan Medeiros 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就表示，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误入歧途。他说，如果说与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话，那就是如果你屈从于中国人的压力，那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人施加更多的压力。那么伦敦希望用战术性迁就换来经济上的好处，这是在玩火，可能导致未来产生更多的问题。那么曾经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也对英国的做法间接地提出了批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坎贝尔国务卿的时候，这个声音没有放出来，就是说他的认为就是说，实际上英国在因为为了经济利益，那么就对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西藏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对英国的这个民主选举自由这些问题都就说可以都避免的不谈。他认为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对他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忧虑。秦鲁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国高官目前就是就这个问题所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
我看这个美国方面这样的表示呢，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表态呢是基于一个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利益的一个立场。他当然不希望一个传统的盟友导向他在某些价值观上不认可的一个中国这样子，他当然不希望。但是实际上英国就好像刚才我们几位嘉宾分析的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考虑，他这种考虑是否是正确的，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判断是否正确，他可能不一样。就好像我个人感觉，可能英国政府方面，他可能判断未来10年中国可能甚至有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 GDP 第一的位置。他说我现在之前我跟你讲通俗一点吧，我跟你老大搞好关系，我利益有保障。现在我这个老二形势在急剧上升，他可能会成为老大，我看要先抱大腿。我觉得这次就是通俗讲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抱大腿的一个想法。当然外界有不同的观感，他实际能得到一个利益，把我们讲哪怕是资金外逃，他的确能得到利益。但是这是一个 在人类历史上来看，我如果五年后十年后再来看这段外交史的话，觉得可能英国会闹出一个大笑话，甚至就好像整个王室这样子，给习近平这么高的礼遇，可能在历史上回过头来看，可能是让他蒙羞的一次行为。谢谢，
张刚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其实有英国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对于英国来讲，从安全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欧盟还是它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其次是美国，那在第三层这个圈才应该是中国。那您认为就是英国如何在这个美中之间来进行一个周旋呢？就是它怎么来平衡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我想就是把话倒回去讲两句。那么英国呀，这次很多人批评他是为了经济，结果呢放弃了原则。其实英国十四大宪章是十三世纪英国人这个制定的，那么他怎么可能会放弃他的原则呢？但是英国也是一个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务实，它作为商业帝国，这是它的基本精神。那么中国的英国在目前采取的措施，就从过去中国采取的政经分离的策略相同。那么实质上这两个分不开，但是某个时段某些条件操作层面是可以政经分离的。所以英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热情拥抱，它不会牺牲这个英国的宪政。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些个根本点上，它和美国的关系它不会因此而破裂。那么至于美国和英国之间，我个人认为呢，美国有国家自己的国家利益、全球战略，英国现在也开始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两个是不可能重叠的。所以基于美国立场认为是玩火，基于英国立场它是需求，不认为是玩火，而且一再声明是审慎的战略决策。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也会对持不同立场的国家采取不同交往的态度。那么事实上的话呢，美国在亚投行的决策在美国国内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认为美国对亚投行采取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现在来说是不是玩火，只有在玩起来之后才能看得清是不是火。
何庆莲女士，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张刚先生刚才有一句话有道理，就是英国和这个中国打交道不会因此放弃宪政，接受中国模式啊，这一点我认为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判断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个虚拟的话题呢谈得特别多，就是英国要放弃了对中国的人权什么什么的压力啊。其实呢，你们自己仔细去看一下，过去十五年以来，英国什么时候就中国的人权、民主、自由发出过批评声音？没有啊。所以大家这时候何必虚拟一个这样的话题，好像英国突然要承担美国的那个道义责任，对中国的人权发出批评声音。所以唯一的变化就是英国这个时候和中国呢交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就不要指望英国过去没有承担对中国承担这个人权经济那个民主等的道义责任啊，这是突然就应该承担了。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批评呢可以表现大家一种情绪和期望，但是呢不要当作现实，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呢，就是在国际战略上呢英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利益，美国呢在亚太地区没有本国的利益，但是呢它有维护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个领导责任。这一点呢，英国就完全可以不和这个美国呢立场一致。中国呢想通过英国呢达到的利益，无非就是西亚地区还有英联邦地区这些英联邦国家这些地方的一些那个商务啊利益输送。所以呢，就是大家只要注意这一次签约谈的东西， 一个重点就是基础设施，第二个就是金融，第三个就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嘛，就包括有带有习近平个人兴趣的那个足球方面的合作协议，还有就是这个英国的跟中国的那个留学生啊、奖学金啊这些方面的协议，就主要在这里。那么是最后的一条就是国际事务，国际事务呢那方面呢，如果要就现在签的这个协议吧，美国还真没什么好说，无非就是反恐方面，就是英国帮中国训练军官，训练这个战士技能，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反恐方面提供一些必要的知识，然后就是帮助这个中国组建维和部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也可以做的，美国也不能反对，所以我觉得英国跟中国的合作了，可能还是会考虑到自己传统立场，不会把腰弯到尘埃里，就做得那么无耻。这一点我还是对英国抱有信心的啊。
好，那么齐远平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教授赵磊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认为就是中国和英国的走近呢，是这个欧亚大陆两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牵手。那么对于他认为，这对于地缘战略和全球的国际关系的版图变化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看，就是说我们相信英国就是在跟中国走近的同时，他一定也会很小心的呵护跟美国的关系。但是你认为就英国这样的一个英中走近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OK， 这个话题其实很有意思啊。大家知道英国跟中国的关系在前几年是有些裂痕的，大概
2012年
卡梅伦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呢，
那
中国方面马上就还以颜色，取消了一些会谈、一些会见这样子，然后直到之后卡梅伦访问中国，慢慢关系才修复，包括这一次突然的这样子，像示爱一样的向世人展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黄金十年的一个愿景。
对，
我觉得英国它可能是一个现实利益的外交。大家讲，他跟美国是一个传统的盟友关系，对不对？
是。
他没有听美国的劝告加入亚投行，美国只是批评，并没有在他实际利益上去针对英国做些报复或者怎么样。但是中国不同，中国马上还以颜色，所以呢，包括这次他跟中国加好关系，他可能有他的现实的考量。我现在跟中国搞好关系，所谓人权议题不是他关心的，因为他考虑他本国的利益，因为本国他现在的经济面临压力，对不对？就业失业率高涨，对不对？包括我知道前段时间就有一家企业叫塔塔钢铁这样子，大概是减产还是破产，大概一下子有1000多人失业，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次签了400亿英镑的一个订单，根据英国政府的估计是能带来3700人的就业，所以从我们这一点数据可以看的，就是说他们对现实的经济的考量、就业的考量，因为跟他们支持率会有关系，民族政治的一个特色，所以他看得比较近。就像何金莲女士刚分析，他可能没有考虑的特别特别远，但是在未来3-5年，他可以把他的经济提升起来。另外，他的国际的影响力也会更大。大家知道，英国在国际上跟以前呢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对不对？策略上也是跟着美国在后面做一个小弟这样的，我觉得他内心可能不甘心。在欧洲德国的经济影响力都是超过他的，所以前些年中国在欧盟的外交策略各个击破，跟法国跟德国搞好关系，英国其实内心很着急。那这次抓住跟美国正好是一个焦灼状态的时候，突然是抢占了这个空间，就好像刚才张刚先生也分析的，大家是一个的确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这样的各取所需这样一个合作。谢谢。
好，那么张刚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您认为中英之间建立这个所谓全球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否会促使美国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尤其像您刚才提到，就是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中英关系说到底只是英国外交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它对中国的合作当然是基于它自身利益的争取和战略考量，但是在全球事务中，英美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整体利益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和程度上有着广泛的一致性。所以的话呢，英美在全球的战略联盟并不会因为中英的这种黄金搭档而因此瓦解，这是我认为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 英国拥抱中国是经济需要，中国撒钱英国也是战略需要，对吧？那么但是这里头啊，确确实实体现出了什么呢？它体现出了英国人的商业头脑和政治智慧，表现在哪？他大臣啊，财政大臣奥斯本居然到麻烦不断和极为敏感的新疆地区，而且还要取得在那里的项目合作，使新疆成为国际大通道和油气管道的门户，把通过中亚和欧洲联系起来。我认为呢，英国它的商业头脑和政治智慧在这里头表现得极为充分，因为它把中国现在着力推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战略，英国人呢找到了中国的节点，也把准了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命门，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提出了这种要求。但是对美国会如何呢？其实影响是肯定的了。在亚投行的问题上，英国为首众多的国家加入，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和态度已经发生了调整和改变。那么随着中英关系的全面合作和升级呢，中英关系也肯定要从，用他们现在公开的话讲，也会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那么美国和英国在国际领域的立场和合作关系也肯定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这这个其中呢应该包括对华政策的相应调整，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啊，请您尽量简短，那个是由于时间关系，谢谢。
哎，你好，是我吗？
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
喂，是我吗？
是，应该是您吧？请您讲。
我的观点，我的看法是啊，这个治大国啊，如烹小鲜，有人说是呢，如烹小虾。现在的中英关系和大清时代的中英关系我看没什么区别。过去大清和英国呢，大清代表的是大清的皇族，英国呢则是代表着英国的老百姓。当今中共代表的是什么呢？中国代表的是中共的利益，美国英国代表的还是英国的老百姓的利益。习总书记未经普选，英国的皇室呢是摆设，英国的首相则是民选的。趁着亚洲这个苏共尚未解散，英国绅士们能从中共这个浑水里捞点鱼，当然还是要努力捞。
好，谢谢。
不捞白不捞。
好，谢谢孔先生。现在很快的接一下这个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屁股决定脑袋，这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吧，还是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英国作为世界上最牌的老牌的民主国家呢，它这个外交上说好听点叫老道，说难听点叫老奸巨猾。美国如果不学英国的话，美国迟早会后悔的。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这个观众发表的看法。我想再还想谈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他谈到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对英国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哈，他们了解一些内容可能是鸦片战争啊，这些以前这个百年屈辱这些方面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不知道中国的民众目前怎么看待中英之间这种热络的关系，就像刚才孔先生所提到的。
对，我觉得大家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呢，可能谈美国谈得多一点，英国话题呢可能相对边缘化一点，可能更多的是平时很多人也去英国留学啊，这样子了解可能并不是很多。那这是英国突然跟中国这样一个升温之后，可以想象在媒体上，在中国的舆论宣传上，可能把英国的位置会抬得很高。大家知道在1840年，对不对，鸦片战争，英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呢，它是通过议会表决来对中国发动一个侵略的鸦片战争。但是这两天习近平先生过鸦在英国医院发表演讲，我不知道他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我觉得是中国崛起的一种标志，但是呢英国人作为一个很务实也好，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也好，他已经，我们看到就刚才讲的奥斯本，他已经不是一个绅士了，已经是一个商人这样子，他们可能更短期。谢谢。
好，非常抱歉，以上就是今天 VO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明天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习近平晒书单从中看到什么，语言暴力风行中国原因何在，期待与您更多的交流。那么再次感谢这个秦伟平先生 澳门大学客座教授张刚先生还有这个何青莲女士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